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北印度之教难。这篇是蛮长的哈，我把重点做了一个整理哈。他就提到说，犍陀罗哈跟迦斯弥罗为中心的北印度，哦，就是西北的。我们来看一下哈，再看一下，犍陀罗跟迦斯弥罗为中心的北印度，好，其实也就是属于基宾区了哈。在贵霜王朝时代达到高度的发达，好，怎么高度的发达呢？就是阿毗达摩，好，这个有部的阿毗达摩论，还有呢佛教艺术，佛教艺术就是佛像的雕刻，好，那么都有非常的光荣，好，就是其实就是一些雕刻了哈，那现在还有那个所谓的石窟之类的哈。那么在贵霜王朝这个时候是这么样的发达，可是等到玄奘大师他游学印度的时候，所看到的是非常的荒凉，好，不堪的，好，那就是衰落咯，好，那这里提到说佛教的衰落不能推于什么劫运，好，所谓的末法啦，好，是魔王啦，好，不好的国王或者是外道，换言之呢，佛教徒必然有一些缺点，无法改善的缺点，才会一败不可收拾。好，当然，有外在的因素，但是其实，好，所谓的这个哈，自己的问题还是比较根本的严重的问题。好，所谓的这个狮子身上虫这样子的哈。那么关于北印佛教的教难呢，哈，那么他从经典里面呢。好，他认为经典里面有保存的一些史实。好，那么他觉得这篇文章主要是从阿育王传，阿育王传是在阿含经里面的，好，因为放错地方把它放到阿含经里面，好，是以阿育王传的个居士弥法面说为对象。居士弥为什么？居士弥是一个地方，那在律典里面呢，就是这个地方的僧众曾经不和，好，僧众不和。不和呢，佛陀去劝都还不听，好，最后都就离开了，好，就是这个居士弥代表的僧众不和，好，后来这个有，那么后来就这个法难，就是国王他们就也不护持了，哈，这样的叫居士弥法难所为对象。那么从传说的有关事件里面呢，好，那还有呢传说中的演变，哈，那么可以看出时代的先后。跟死的新的史实，好，导师就是从这个，所以用现代的自学方法去看这些传说，好，同样关于西北印，那么同关于法难这样的一个传说，好，去看出时代先后的一些史实，好，那么这个法面说的预言呢，好，法面说的预言呢，几乎成了北印教难史的一个概论，好，就是因为它。长跨的几世纪嘛，哈，成为北印教神。那么虽然北印的教难，啊，这里就虽然北印教难以前还有什么佛沙密多罗王的回法，那这个是什么中印法难，哈，北印教难以前有中印法难，哈，以后呢还有什么回教的入侵，哈，以前有中印法难，以后就回教入侵，哈，但是呢。从时间来看，从西元前二世纪到西元五六世纪中呢，这个北印佛教的教难呢，已经好可以看出来哈，就是从这个哈典籍里面，从西元前二世纪到五六世纪这么长的时间，一个北印的，后来五六世纪以后，整个北印佛教就刚开始还是有一点呢哈，但是后来在五六世纪以后，在北印就佛教几乎都消失了。好，后来我们说这个第二次法难以后呢，整个印度佛教局限在东印度，好，密教为主的这样东印度，好，所以他呢，想要从这个经典里面呢，谈到北印法难的这样子来线索来探讨北印法难，好，首先就是以阿育王传，好，那他的文献呢，我们先从这个。大纲里面我们看一下哈，这里好，你看他的从阿育王传，从佛史这个什么比丘迦丹言哈，还有这个涅盘经等等哈，这几个经论 好，这是我这个是这个是标题的啊，这个是我后面他所根据的经论，就是他从这几个经论里面好去线索去探讨这个北印法难。那么首先从阿育王传，好，因为阿育王传是最早的，那阿育王传里面呢就有提到呢恶王跟法面这个部分，提出恶王跟法面这个部分。对，我跑掉了，是不是从续缘哈？那么对啊哈，三恶王哈，那从阿育王传里面来看哈，阿育王传是最古典的，因为他在阿含经里面哈，就是最早的哈。那阿育王传里面有提到说，他预言里面呢、有预言说，满千年以法欲面时呢，那么这个法欲面时会怎么样？恶王跟恶比丘要怎么样破坏佛法？哈，会怎么样破坏佛法？以及最后呢，面法的情况，哈，有这样的记载。那就提到恶王，那阿育王传提到恶王，说什么恶王呢？说三恶王，哈、毁灭佛法，三恶王毁灭佛法，哈、三恶王毁灭佛法，杀害一切，好，然后呢，讲到什么？欲向东方。好，那这个欲向东方代表什么意思？好，这个北印度嘛，好，然后欲向东方就代表什么？逼近恒河上游。好，我们刚刚看这个疾病区嘛，哈，那这个这个是恒河上游嘛，好，所以这样东方的话就接近恒河上游。好，那么写出好，那这个三恶王呢，指的就是呢？谁呢？就是印度的外族。好，那这些印度外族，我们等一下看到在这边有写哪三个呢？希腊、波斯跟塞迦。好，那这些恶王其实就是以希腊来讲哈，这个很有名的那个挪先比丘经，哈，就是这个相对的那个王就是希腊王，所以他后来也是信佛的，好，后多信佛。可是当刚来入侵的时候，他其实上。在意的是那些钱财，所以当然会破坏佛教。好，那么根据印度史的实际情况来研究三王哈的地理位置，那么正好可以推断大概是西元前三五十年时候的局面。西元前三五十年就是西元前一世纪啦，好，这样的一世纪二世纪这样的时候。好，那么从这样子的一个阿育王传里面呢、这样的一个记载，那么可以看出，哈、这个编诵者，哈、那为什么写做出这样子的一个阿育王传呢？哈、其实是因为看到了政治的混乱，哈、因为这个北方的入侵嘛，哈、政治的混乱，战局的残酷，塔寺的被破坏，僧众的被残杀，而佛教内部，哈、大环境是这样，而佛教内部呢，从阿修卡就是阿育王，阿修卡王时代以来呢，好，因为部派的分裂，好，一天一天的分歧，那么教学者跟行持者尖锐的对立，好，就是所谓的这个教学者，好，行持者就是比较属于这个禅观的，好，那么在佛教界常会讲。这个教学者说行持者呢，行持者说教学者呢，这个嘛，教学者说行持者呢盲修瞎练，那行持者说教学者呢，这个好，就是会互相这样子的一个批评哈。那么有教内教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么于是呢，编诵者呢呼出这个正法千年佛法经面的预言，用来呢警告僧众。那么将这个击退外族跟安定印度的印度的工业呢，寄托在像阿育王这样的一个理想的国王，好、这个是阿育王传，好、这个编诵者的意境，好、他想要透过这个传记，其实阿育王已经很早了哈、不是在这个时代，但是他就好、用这阿育王传，其实要来提醒僧众，好、这个这样子下去会正法。这个佛法会灭，来提醒 深重哈，这是导师从这个文献里面去看出编诵者的这个意图啊，是要这个警告深重啊，提示这个深重。那刚刚讲到这个希腊指的就是弥林陀王啊，弥林陀王这个王就是跟那个很有名的挪先比丘经啊，说弥林陀王跟挪先比丘这个是有相对应的，流传出一部经叫挪先比丘经。好，他其实后来他是蛮扶持佛教的，好，佛教富有圣名的护法者，好，他是希腊啊这个王的后裔哈，在时间大概在西元前150年左右，好，这个是希腊人在印度的全盛时代，好，就是弥兰陀王，好，这是附加上去的哈。好，这是第一段讲到这个阿育王传。那再来另外有一部经哈，这个下面一部经哈，就是从阿育王传里面，因为刚刚有提到说是恶王跟法面的部分，好，把光就这个恶王跟法面的部分给单独的，好，不牵涉到阿育王，把单独组织所成的一部经叫做佛时比丘迦旃延说法末尽记经。好，那这个迦旃延是谁呢？好，那这部经主要是迦旃延看到未来的情况哈，那么跟弟子们说，来警示弟子们哈。这个迦旃延就是发智论的作者。我们刚刚知道发智论是有部最好这个最源头的一部论。好，那他的弟子就是僧伽罗刹，僧伽罗刹。好，是这部经哈。那本经主要在说什么呢？好，他说呢，本经在说恶王兴起跟坏法的情况。好，为什么会有恶王？好，就是破坏佛教呢，是由于怎样，比丘们不能依法而行啊。好，这个不能依法而行，怎么不能依法而行呢？那这部经有提到几个重点，我们来看看哈。第一个，舍经法而乐受杂说。我们刚刚讲了出家众要什么？戒定慧。哦，要学习经论，哦，要禅观，要持戒，可是呢舍这个经法而乐什么杂说，哦，这个闲话，哦，没有意义，跟修行没有关的，哦。第二个，厌静默而乐愧恼。静默就是要禅观啊，哦，不打坐不修行，然后呢喜欢热闹。第三个，饱食终日言不及义。哦，人家说一波千家换哈，出家众有一个波就可以到处，哎，不会饿死，但是自保以后做什么哈？言不及义哈，广续眷属。好，出家众基本上是呢，远离出家嘛，远离眷属嘛，男女的眷属，可是出家以后还是很执着这些眷属哈。还有呢，穷逼出家，啊，不是为法为解脱而出家啊，是穷困没得饭吃，所以才出家。或者是呢争斗怨恨。我们知道僧团主要要什么和和，哦，最重要是要和和安乐清净，哦，那第一个和和是最重要的，可是呢争斗斗争怨恨，哦，邪命自火，哦，出家本来就是应该要什么，哦，这个起食为生啊，哦，那可是呢这个为了哈，哦，这个邪命自火就不对哈，哦。再来什么，嗔恶持戒者，好，哦，本来就应该持戒呢，可是自己不持戒而嗔恶持戒者，好，哦，那这是经论可以看到的补丘的这个不如法的情况。那再来，另外两部经典，有提到一些对千年法面说的一个修正，好，哦。法面的传说本来是呢，是说这是千年哈正法面这样的预言，好，可是正法千年啊，但是到了这个大乐日王朝，就是贵霜王朝，好，这个护持下呢，其实佛教是好在北方是在发展的，好，所以呢慢慢的因为还算能够发展，所以对于这个三王毁乱这个印度的史实也慢慢健忘了。好，慢慢忘记了，所以呢到了这个我们说有部的婆沙论，好，就没有提到三王是谁了，好，只是说传说有三王 好，但是三王是谁就没有记载。好，那从这些都可以看出，好，慢慢的渐这个淡忘掉了哈。那么千年法面的传说，事实上在印度没有实现。好，因为我们知道印度后来维系了到多少1500年，好，1500年，好，所以它没有实现。那事实上在佛教徒也不希望它实现，好，但是千年法面还是有警策的作用。好，所以也还是在佛弟子的传说中呢，存在的。但是呢，因为已经过了千年了，所以对千年法面说呢，就给予怎么样新的解说。好，那你看哈，像《摩耶经》，他提到呢，1500年，好，用1500年来代替了什么千年的传说。好，这是一个。另外呢，在这个《涅盘经》，好，它的集出时间大概西元2-3世纪。那么他在叙述这个瞿昙弥比丘争论一支法面的时候，他说了一段话，好，他说：“尔时其国有120000诸大菩萨善持我法，云何当言我法灭尽？120000的诸大菩萨善持我法，因为怎么我法怎样有灭呢？好，那这个代表什么？好，代表什么？佛法常住。那这个代表什么？”后期佛教，好，那这个认为呢，这个法面啊，他说法面的是什么？法面是指的形式的比丘佛教毁灭，好，就是出家佛教，比丘佛教就是出家佛教，好，毁灭。但是呢，还有120000大菩萨是什么？秘密菩萨。哦，是以在家中为主的这个大圣佛法呢，还是照样的兴盛。其实从这个文献里面就可以看出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可以说这样的讯息。好，那这个是《涅盘经》可以看到的哈。那么再来，这个有关于瞿昙弥法面的传说，又在这个《大威德》这个《陀罗尼经》里面有提到哈，跟寂宾法面有关的。那么牵涉到这个狮子比丘跟这个弥罗觉王，好，弥罗觉王，好，那另外在这个《护法藏因缘传》里面提到说，这个有比丘叫做狮子，他在这个寂宾国呢大做佛事，好，这个佛事应该是弘扬佛法吧，哈，可是当时的国王呢，那个弥罗觉呢邪见至甚。好，心无尽性，于是呢，寂宾国呢就毁坏塔寺，杀害僧众。好，哦，这个，那么以利剑呢斩狮子头，好，哦，这个狮子比丘的头。好，哦，那这边提到说，哎，他怎么没有流血，还流这个乳汁出来，然后复向法人，然后才往生哈，哦。那狮子比丘就是中国禅宗所推的这个24祖，哦，被这个弥觉罗王所杀，弥罗觉王所杀。那经说呢，这个寂宾的惨遭法灭呢，甚至于狮子比丘的被杀，是受了外道伪装佛沙门的牵累。好，哦，在这部经典是这样说啦，好，哦，说是这个被外道好，哦，所破坏的意思啦。但是呢，另外也提到说法面的实际原因呢，其实还有一种不同的说法，那就是呢，在这个这个拉斯仪式的时候呢，他建了一个道场，那么有一个行者呢，怎么样以魔力诱拐王妃，所以王生气了，就将这个伽蓝呢，伽蓝就是寺院，哈，哦，以及所有的数千个寺院呢，一律烧毁。好，哦，就是引起王的这个那个侵犯诱拐王妃，所以被王生气的就破坏佛教。好，哦，那么即使是伪沙门，好，哦，当佛教说是因为伪沙门的破坏啦，还是的破坏，好，哦，那么真沙门呢，其实也好，哦，好不到哪里去，哈，哦。那么在这两部经里面，《狮子比丘经》里面有提到说呢，佛教的僧侣。娶妻生子饮酒无恶不作，好，哦，所以国王生气了，好，哦，就把这个僧侣呢给放逐了，好，哦，毁誓杀生，好，哦，主要的问题呢是，好， 这个比丘们做了这些事。好，所以基丁佛教大抵是因为这个狮子比丘闯祸，所以受到破坏。好，那佛教说是伪沙门，其实真沙门好不到哪里去。好，那么这个是问题在还是在自己。好，那么迦尼奢迦王算是一个蛮好的王。好，在二世纪五十年代以前，那二世纪五十年代是什么？在西元一百五十年以前。好，那么之后呢，这个好的王之后，迦尼奢迦王是在佛教也很有名，据说他是什么第四世劫级的这个国王哈。那么此后寂宾国却曾有怎么样赤着佛徒毁坏佛法的事件，后因为这个王的平定迦斯弥罗，佛教在光复哈。那么所以这次寂宾法面的事件大概是在这个迦尼奢迦王之后嘛，所以在时间大概是在200到250年间。好，那这个是这个。那另外《大威德陀罗尼经》呢，所叙的法面情况跟这个寂宾法面跟毗达明法面的传说呢，又加了一些新的东西，好，加入新的成分，好，变成新的传说，就是面对了这个。我们刚刚讲说这个破坏佛教的这个弥罗觉王在北印度的摧残佛教的事实，好，那么把古老的这个寂宾法面跟狮子比丘的事件呢、啊，给他重新的好这个给他复活，好，所以从这个寂宾法面的传说来看呢、啊，其实都是呢跟什么诱拐王妃请入王宫栖居御子有关。好的，主要就是所以含有这个男女暧昧的事件。好，那谈到这个问题呢，好，导师就提到一件事啊，就提到说这个深重的这个男女暧昧的事件呢、啊，哈啊，在寂宾法面法的这个里面提到的哈，其实呢，这个呢跟日本式的娶妻生子的娶妻不同，跟中国内地的生女不同，哈。日本是公开的转为一般的家庭常情，这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中国佛教常常就说哦，日本和尚可以结婚。好，其实日本他们是怎么样？他们又没有受比丘戒，所以不能算日本和尚。好，他们是以这个以居士好来管理道场。好，其实不是日本，而是居士在管理道场。好，就是相当基督教的什么牧师，好，牧师可以有家庭，好，所以日本佛教其实是一种呢宗教师在家化的，就是相当于牧师这种情况。好，那中国僧侣，好，他说这个寂宾法面的这种男女暧昧跟中国僧侣不同，中国僧侣是怎样偷偷摸摸的，好，就是说这个是属于淫戒，当然是不可。好，那么所以呢不可，但是又为，那当然就是偷偷摸摸的，但是这一切偷偷摸当然就内心还知道说这是不如法。好，而寂宾比丘的作风却是什么西藏喇嘛式的。好，什么叫西藏喇嘛式？就是说把男女的情欲神秘化作为一种修行，好，作为一种佛法的修行。好，公然要女人把身体献给他们，好，说是如来富足。好，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信众呢，啊，在这个信仰的热情下啊，又说佛是佛说的，又说功德很大，那当然就就上当了。那今天有说如己家无义，好，就是言同夫妻，那我住此中十年勤修，由上不能得是诸法，好，如汝今者于一夜中已得是法，就是说好，这个就是七世纪以后印度佛教公开冠冕堂皇的无上瑜伽双身法。好，这种男女的双身法近于中国的所道家所的玉女术。好，那么在密宗呢，哈，不但女人要经过老师的男人要经过老师的这个密传，女的被称为明妃，好，也要施以训练。好，后期的佛教的泛滥不堪的这个欢喜法，其实佛教早就存在， 那么此经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明。这个这部经是蛮早的，好，那事实上这个大行是在密教片行在西元大概五世纪七世纪之后，可是呢这部经好蛮早的就其实就已经有这样的讯息哈。那么男女关系嘛，当然这就是所谓的性欲。好，那这个性欲其实是与生俱来，我们说食色性也。好，食色性也是与生俱来的哈。那在一般人是正常的哈。所以这个佛教，而佛教本身呢，它是属于一种厌离沉欲的出家。好，出家就是要说什么叫出家？出家有导师对出家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定义，就是什么？远离男女眷属跟经济的私有，好，那在这种情况下，哎，这个远离男女眷属，哈，那么等到早期佛教还是严守戒律，哈，就是这个是出家的根本戒。可是等到佛教普遍的传开了，哈，那为什么会演变到那个样子啊？这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话，就是没有厌离出世心的人啊，混入佛教僧团里面，哈，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出世心，哈，可是他又出家，那这个心理上会有一些哈变态，所以呢，慢慢的呢，就不期而然的促使了跟外道固有的性欲崇拜相结合，构成这种一夜便学会的佛法。好，那起初在僧团里面是不能公开，被呵责，好，可是呢，到大乘佛教也还是不能这个是被呵责的。可是到七世纪以后，好，就变成是什么？是佛教的最高法门。好，那么寂宾佛教的法面其实是含有这样一段的史实啊。好，这样一段的史实。那么再来刚刚提到就是弥罗觉王的这个坏法哈，破坏佛教哈。他说呢，这个传里面说，弥觉罗王呢邪见至甚哈，心无尽性，那么在寂宾国呢毁坏塔寺，杀害僧众。那即这个国王的破坏佛教呢是事实，好，那破坏怎么样破坏呢？根据《西域记》，玄奘的《西域记》里面有记载，好，他怎么样？对于这个道场破坏的多少呢？1600所哈。那么时间大概是在西元844年左右，哈，四八四年哈，484年，白匈奴呢，就是所谓的雁达入侵印度，哈。那么他那这个王到底是谁呀？好，那这里就提到说，这个是在这位王呢，是在西元484年，白匈奴入侵印度，哈，那么酋长，哈，建立的王朝，那么他儿子，哈，这个弥觉罗王就是这个第二代，好，他势力非常强大，好，所以他破坏佛教，好，那在《西域记》里面有说呢，大大的破坏寂宾跟犍陀罗的佛教，啊，在《西域记》这边有记载，啊，唐玄奘的《西域记》有记载。好，那雁达就是北匈奴嘛，他是游牧民族啊，游牧民族都是非常的凶悍的哈，他们骑马纵横，哈，相当于现在这个后来的这什么蒙古族哈，他们在北方哈，这骑马纵横哈，很快的就控制了犍陀罗跟寂宾，哈，游牧民族胜利者呢，那么残酷好杀，哈，所以对寺庙财产。哦，是掠夺是必然的。那么雁达在北印度强大的时代，佛教是受到非常大的破坏，好，哦，是无法计算的。这些在龟山王朝时代都是佛教的兴盛的中心，可是玄奘时代呢已经长非常荒凉，好，哦，那雁达入侵的时候，北方佛教崩溃的这一幕呢，在这个大威德陀罗尼经里面啊暗示的非常清楚，好，哦，先说呢寂宾比丘的邪淫，好，五百比丘呢，进行比丘呢，被二比丘所杀，然后国王呢，严厉的又打击这些二比丘，好，所以呢，三千比丘呢，就一时被杀，好，先说这样，然后当然有些人没被杀了，就逃出来了，逃到这个多刹斯罗城，然后呢，就索性这个集合武装对抗， 好，后来呢他们暂时获得胜利，可是后来又敌不过这个，后来就嘛就被逼逃离开这个曲坛民。好，这是在这部经里面有这样讲哈。那这部经里面要传达的是这个那好，是上层祭兵法面，下阶曲坛民法面，好，这样的旧的传古旧的传说插入这个北印度，好，很特别的是啊，比丘无力的自卫，好，这样的一个新传说，好，大抵是在燕达入侵，好，比丘为了，那比丘为什么要自卫？是为了护教武装起来，好，对抗这个统治者，好，帮助统治者对抗这个敌人，但是后来失败了，反而被国王呢拒绝，好，那最后呢，这北印的比这个沙门啊全部就逃走了，好，所以北印的佛教就没有了。好，那经典的编辑者呢可以是不太满意这个比丘的轻举妄动参加战争，因为比丘持戒嘛，当然就不能杀生哈，所以照传统来讲比丘是不应该这样参加战争的哈，那么而造成这个北方佛教的遭受更惨的这个境遇。好，可是导师认为说，从世间观点呢、啊，其实比丘们要武装起来，其实还有这什么，含有这个护国护教的这个情绪在内。好，所以也不能说就怎么样哈。那这个是从不同的经典哈，不同的时代表对于这个法面的传说呢，不同的经典。那么从可以说西元前二世纪到西元前五六世纪，好，对于北方法难的事情呢、啊。啊，这样的一连串的哈，可以看出北印佛教在长期的内忧外患中呢就衰落了啊，所以当玄奘大师去的时候呢已经是非常衰落的。好，为什么在有部的时候是这么样兴盛的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好，那是因为哈啊这些好从文献里面记载是这些啊，这些哈、啊，这个有外患，有内乱哈、啊，还有自己本身的不振作，啊，是一个原因。好、啊，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这个另外哈、啊，下面这边哈、啊，就提到，因为我们讲说僧众要修戒定慧嘛哈、啊，那所以定学是一个蛮重要的，但是呢，在禅观方面呢。导师在这个成佛之道里面有提到一段，我是觉得蛮重要，就是有关于这个定学方面。好，他说呢，修定要有成就，那么经典有提到要一个条件，好，就是你要打坐，你要进步，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什么？要离欲，欲就是离五欲跟恶不善法，就是无盖。好，就是你禅观要进步，一定要离五欲无盖。那为什么要离五欲五盖呢？哈、哦，因为定禅定它是属于什么色无色界善法，哈、哦，所以你如果执着在欲界的这些五欲啦，你根本就上不去，好、哦，就不能进色界。那你不能进色界，你根本就不能入定。好、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你要入定，一定要远离五欲跟五盖。好、哦，所以。相反的，如果说念念不忘男女饮食，在五欲方面，哈、哦，贪着，哈、哦，那个做人做事不能离二行，那么要想得定发神通，这是不可能，颠倒，哈、哦。那最颠倒的这里提到说，道教有，哈、哦，印度教有，也混到佛教来，这就是呢，想从男女的淫欲中去修定。好，那密教就是所谓双生法，就是这种所谓从男女中淫欲中去修定。那为什么会明明定是要远离恶，远离这个欲界的五欲，那为什么会变成又可以又要从男女淫欲中去修定呢？那导师提到说，哎，有一个字叫做 Samabhadhi， 好 ，Samabhadhi 这个字就是三摩薄地哈，就是印度叫 Samabhadhi。那这个字呢？他的意思就是等字，好，什么叫等字？就是平等能字。那这是指禅定的一种心境。什么 body 定？禅定有很多的名称，哈，什么禅那啦，哈， 啊等等的、啊，那其中有一个名称叫萨马巴蒂，好，就是等字，那这是禅定。可是呢，印度人他也称男女的性交为萨马巴蒂。好，那为什么称男女的性交为萨马巴蒂呢？它是因为当在这个心意集中啊，淫乐遍身的时候，会有类似定心的现象。好，所以就把这种淫语也称为萨马巴蒂。好，所以导师说，这个想得定而舍不了欲乐，好、哦，这个男女欲，所以从这个 samapati 的字义里面呢，有意无意的就杂糅起来了，好、哦，所以呢，修精炼气，在色身跟淫欲上用功，不觉得、啊、其实是误入歧途，好、哦，那这个是，为什么和这个修行，那会有这样的一个大的转变？啊，在这个萨摩巴底这个字眼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哈。好，那这里提到说，这个无欲啊，禅观要远离无欲。好，无欲就是所谓的静妙的色身香味处。好，无欲是静妙的色身香味处，那要离无欲就是要怎么样离？就是要看出它的问题，它的不好的缺点过患，就是看出它的这个严重性。好、哦，才能够这样不生染着，因为人是好、哦、这个很容易受这些诱惑的。可是你要知道他的缺点，你才怎么样会提醒，好、哦、会不去染着，好、哦，那这就是所谓的离欲。好、哦，那在这个无欲里面呢，好、哦，我们要知道，这个他有些什么样的缺点，好、哦，那这个、才能够好、哦、用理智来去克服我们的情感。好，那无欲里面呢、啊，其实最严重的就是男女欲，最严重。好，它是属于这个以触欲为主而设的色身相会处的这样的欲行。那它的严重性是怎么样呢、啊？我觉得他导师在这边就把经典里面形容它的严重性，说呢，它像什么紧紧的绳索，好把我们绑的，好让你呢破皮破肉。断筋断骨还不能舍离，那种情感的细琢，好、哦、男女情感的细琢，经典形容这样子的，好、哦、这个牵肠挂肚啦等等的，好、哦、我觉得这个经典这样的形容真的是，我们常看到报章杂志这些哈、哦、这些情杀哈、哦、等等这些，为什么会做这样子？其实因为这种细琢力是非常强的，好、哦、经典说它像什么，好、哦、紧紧的绳索。绑得你皮破，哈、哦，这个血流断筋断骨，还没有办法断，啊、哦，这个是无欲的可怕，特别是男女欲，好、哦，那这个是哎，因为谈到这个深重的堕落，哈、哦，那这个是我们看到印度，那其实人性嘛，哈、哦，食色性也，好、哦，那这个是所以。这个出家导师就提到出家哈，就是出家要什么，基本上就是性格要淡泊，好、哦、不是为了拼这个事业啦经济啦哈、哦、然后呢这个好、哦、基本上的好、哦、那像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在印度在台湾啊，然后报纸上其实也常常会看到这些东西哈、哦。那其实僧众负起了一个住持正法的责任，好、哦，那其实内修都来不及了，好、哦，真正的想要在佛法上有一点程度、有点认识，都是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好、哦。但是如果没有弄清楚自己需要的什么和为生活出家，那往往就很容易哈、哦、随着环境而改变。所以导师常常讲说他很反对像以前这种以前在大陆啊哈、哦、那就是拿了戒牒受戒之后就到处去什么云雪僧这样子到处挂单，好、哦、到处挂单名义上好像说是参学，其实自己没有一点佛法的底子，能够参到什么呢？好、哦，所以导致他在 他在这个对深重的这个开示里面，他就提到说，其实像福音精神，他早期本来的一个建这个福音建制，就是几个志同道合的这些学友想要共聚一起来修学佛法、研究佛法。后来他们的因缘就是这些学友们后来都离开了。但是这个建福音精舍这个原始的一个动机，就是为了让僧众能够好好的修学，好，所以福音精舍他导师有一篇叫《福音闲话》。就是在民国四十几年的时候呢，那么有一些出家众来这边共住，好，他当时有十几个从大陆来的，然后就有一篇开始，他说他希望这个地方，经济各方面不是很好，但是希望大家来这个地方就要好好的修学，好，也许程度不好，但是呢，你有心啊，好好修学，总是一段时间会有一点成果，但是呢不希望呢。想来就来，想去就去，然后住在这边呢，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什么严格的一些规律，但是他提到说呢，就是不要串聊，不要说闲话，那么基本的原则就是在这个地方，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精进在法义上，当然你一段时间你几年之后你想要去参学 ，OK。那么想要回来都 OK， 好，但是不要这样子，像大陆这样的走来走去的，所以僧众其实佛教在台湾表面上好像也还算蛮蓬勃，其实事实上这个也是蛮有问题的，那从这个法难里面，其实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也发生过一些法难，那其实当然有外在的因素，重要还是僧众本身。那刚刚就提到说，僧众本身到底应该做什么？其实就是戒定慧，这是内修非常重要的。那这个是我想特别，我这次对于这个北印度的法难那么这正好读到导师几篇相关的，那么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汇编。那还有一点时间有没有什么不过我对这个印度佛教史其实是借着教学相长了自己也想要了解一下读借着相长，所以那下一个单元我们可能就要进入所谓的密教的部分那我本来是有我下一个单元我的教材是有整理的但是觉得需要再整理一下，所以还没有来得及把完整的这个那个单元有大概有四节那我觉得再看一遍总是再可以再把它掌握出导师所要表达的意思所以还没有再整个 review 一下，所以就还没给大家这个讲义。好，那下一个单元就是要进入密教的部分。那我这边可能正好也完整的教材还没有弄好。
法师，那个北印度那个印达是属于中国这边还是属于佛教那边？
印达就是匈奴嘛，就是北匈奴嘛。印达就是北匈奴。
匈奴有很多种，它就是属于哪一边？
我也不太知道呢。印达，我知道导师的文字里面就是指的是北匈奴。好，那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这地方我不太清楚。对，那个地方我不太清楚。这个地方我也不太清楚。好，那我想我没办法再做一些那个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好了